应该够了哈。我们要来继续看自由释放。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您知道一般人不喜欢基督徒、不喜欢到教会来的原因是什么吗？啊？什么原因？啊，不是，也不错 ，OK 啊。或者说讨厌基督徒、讨厌到教会里面来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不是睡完意的，不睡完原因了，是吧？原因当然有很多啦，对不对？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说我不喜欢基督徒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我没有听说我不喜欢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总是谈耶稣，总是要强调爱，让我很困扰。你们大概没听过这种话吧？是吧？大概不会有。可能有一些人会讲这种话，但是很多时候一般人我听到是什么？我不喜欢基督徒，因为他们很喜欢批评论断。我不喜欢基督徒，因为他们没有喜乐。哎呦，很苛刻，他们很迷信。我不晓得各位听过没有啊？哎呦，事实上，请容许我说了，绝大多数的人，甚至今天在座的有一些人也一样，不喜欢基督徒、不喜欢教会的原因，因为他们所相信的、他们知道的东西，根本不是我们信仰里面真正的基督教义，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我说的所谓的宗教化的教义，是一种宗教化的。这个教导其实是把人推离了神，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加拉太书就是一卷关于谈到这方面的书。今天让我们来谈谈宗教化与基督化，因为在初期教会到今天的日子里面，一般人对这两方面一直都是混淆不清的。保罗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1节到第31节就谈到了这一点。各位应该记得哈，加拉太人过去是异教徒，是不是？好，他们敬拜当地的一些偶像，后来呢，经由使徒保罗的带领而归向了主，成为基督徒。他们满心充满了欢喜快乐，可是呢，在保罗离开以后没有多久，从耶路撒冷就有一批假教师进到他们当中，对他们说什么？对他们说：“哎呦，单单相信耶稣是不错的，不够，你们还需要遵守严格的宗教规则，你要受割礼，你要去圣殿朝圣，你要遵守你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所看到的那些所有额外的那些规条。”人很喜欢有做的东西嘛，哈，有个东西有一个依循嘛，所以听了以后，这些加拉太人就非常高兴，非常努力的要去遵守这些长达数百条的宗教规条仪式。结果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没有喜乐的宗教化生活，而不是在基督里充满喜乐的基督化生活。所以保罗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天目前到一切都在读的加拉太书，这可能是新约当中最早的一卷书。令人赞叹是，这卷书显示了过去2000多年来基督徒在信心认同上面的挣扎。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点上非常非常的执着，他非常紧抓不放的，因为他看到基督教信仰未来面临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肃的一个危机，非常严肃的。基本上他在这本书上，特别是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所做的是要警告加拉太人不要陷入那种宗教化的信仰里面。啊，我们从第四章第八节开始看。在这里他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我讲很清楚了，对吧？那么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了，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请停到这个地方，我想请注意一下，在这里第九节这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重要的一个区别。这边讲什么？他说你我的救恩，你我的属灵生命，并不是奠基在你我去寻求神，而是奠基在哪里？ 而是奠基在神来寻找您，寻找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弟兄姊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取决，如果这是取决于你对于神的了解的话，如果这是取决于你对神的了解的话，那么你对你的救恩有把握吗？那么当你站在神面前，你怎么能够感到安全呢？是不是啊？请问一下，你对神了解多少？你对神了解多少？如果你对神了解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对。但是如果这取决于神认识你，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请问一下，神了解不了解你？神认识认不是你？认识啊，清楚的很啊。我们到底几两斤两，做什么坏事，做什么好事，他都一清二楚，是不是啊？同意吗？而且告诉你讲，神总是认识你的，更重要是神总是爱你的，他总是完完全全了解你，他知道我们的一些软弱错误，但是他怎么样仍然爱我。那么如果我能够了解到这个神对我这么样子的话，那么我可不可以放松？我可不可以放松？我可不可以有安全感？可以的，是不是啊？同意吗？弟兄姊妹，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哦，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知道，被神认识，被神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知道不仅只是知识上的、意识上的知道而已。这意味着，其实这句话哈，在圣经里面，这个知道其实描述男女在行房的一个结构，就是那种关系，就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关系的。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他说：“现在你们跟神有没有关系啦？你们跟神有关系啦，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神主动的建立这个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他接着就说：“啊，怎么还要归回那个软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哇，这个问题问得很严重啊，是吧？很严肃的，是不是？哎，他说：“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关系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走回头路啊？是不是啊？”哎，各位记不记得什么叫做懦弱无用的小学啊？记不记得我们有没有谈过？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里面谈过了？同样的出现这句话，对不对？他说什么？记得他说什么？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保罗讲什么？保罗指出早期的加拉太的早期的那个异教的宗教。你要注意啊，你知道什么？他说，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敬拜什么？敬拜什么？世俗，就当地在世界上的那些自然界的力量，对不对？他们我们知道异教徒他们敬拜什么？敬拜风啊，敬拜火啊，敬拜生意之神啊！哎呀，到处都可以拜，对不对？石头也可以拜了哈，是不是？到处都可以拜，他们拜神，就好，是所有的这些自然界的力量，他们就把它当作神。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封神榜，不是神就把它封一封就变成神了。哎呦，一样的道理，对吧？好，比如说了哈，他们农民的话像什么？像龙神敬拜，水神会像，不，水手会像什么？水神、海神敬拜，对哈？啊，他们会认定，他们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认定哈，这些会带来给他们好运的神献祭，他们期待什么？期待这些力量会赐福给他们。但是保罗在第八节这边什么？他们根本是不是神？他们根本不是神啊，而是你们把他当作神。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做？人有这个偏，有这个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是神的话，那么他们做这些事情，那么他们就可以从这些所谓的神那边得到好处，是不是？那么就可以帮助他们避免遭遇到一些羞耻的事情，对不对？可以避免他们遭遇到一些坏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宗教理念。你看过去，你几时看过，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一样的道理。这是一个教育的宗教观，是不是啊？同意吗？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哈。我以前在台湾的话，我们都要拜拜。为什么要拜拜？为什么要拜拜？我不拜的话，说不定会不好的。对，我拜的话怎么样？他会来保佑我。是不是啊？这个我拜了，他就保佑我；我不拜了嘛，说不定怎么样，他就不保佑我，我就糟糕了。哎呀，我就碰到一些坏事了。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育的宗教观。 啊，我是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我去做那一个。这就是他们宗教信仰，这是异教徒的宗教观。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什么？现在你们怎么 回到那个同一个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里面，那个愚蠢的原则，你要怎么样？你要停下来，不要继续看下去了。各位看到没有？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吗？他说：“你们现在正在回到那个你以前异教徒那个时候一样，你以为你跟神的关系是取决于你是不是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献上祭物，那个同样那个懦弱无用的一些原则。”我想请问一下哈，是不是保罗在说加拉太人又回到成为异教徒了？是不是啊？是保罗说他们哦，你现在又回到异教徒去了？不是的。不是的，他们仍然是基督徒，但是什么？试图靠着遵守律法规条来谋取神的恩惠，这是他们的问题。这个就很注意哦，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有没有可能会这样的？有耶，是不是啊？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们蒙神喜爱了，可是很自然的，我们的里面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倾向，异教的宗教里面怎么样，要来用这种方式来赢得神的喜悦。保罗在一定的程度上将他们怎么样看圣经，怎么样看神的道理，怎么样看律法的方式，等同于异教，异教的宗教，把它画在一起了，是不是啊？他说你们对待神的法则就好像是变魔术一样，就好像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一样。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提醒，也就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说的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说的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说，将好东西当作偶像来对待是完完全全可能的，同意吗？你非常可能的把好东西当作偶像来对待的。好了，请问一下，圣经好不好？圣经好不好？好吗？对，十诫好不好？好不好？教会好不好？家庭好不好？这些都很好，但却可能将这些偶像化，就像异教徒对待他们的祭物一样，对待这些好东西。请你注意哦，很重要的哦。你让我看过了，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明明是基督徒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借着这个方式要来赢得神的赞许。我更读多一点圣经，好不好？好啊。如果我完全遵守实际，好不好？好啊。如果上会上教会更勤快，好不好？好啊。如果我更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好不好？好啊。如果我更努力成为更好的当爸爸，好不好？好啊。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就可以赢得神某种的恩典赞赏，这就是问题了。保罗就是问题，就是观念。我讲清楚了吗？这些东西很好的哦。如果你是从心里面愿意这样做，你要成为一个好丈夫，成为一个好爸爸，愿意更从你心里面喜欢来读圣经，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当作是你赢取神赞许的一种方式的话，这是问题了。保罗就说这就是问题，因为我这样的牺牲，我就应该得到神的报偿。保罗说这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异教徒的方式来对待你与神的关系。因为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不是基于我们跟神，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而是基于神对你的认识来对待你的爱。这个完全是无条件的，跟你做了什么，跟你表现什么无关。你无法，请你容许我说，你无法做任何事情来赚取神对你的恩典，因为神早就已经给你了无限的恩典。我希望我讲清楚了。保罗说你们完全搞反了。保罗说为这种情况他感到痛心，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接着记不记我们上礼拜就谈到了，上礼拜他就把他的关爱，他的心肠，对他们的鼓励描绘出来，他用一个什么属灵母亲的心态来表达他对他们的爱意，记不记得上礼拜的？你们忘记也没关系了哈。好， 他怎么？他盼望他们能够有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是不是啊？在表明他这个属灵母亲的种种心愿以后，他就再次的回到他的提醒。他说：“为什么回到以前异教的方式来看待基督教是不对的，是不适当的？为什么用人的方法来要来除去羞辱，要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罪的问题，要来得神的门恩惠，并不是神喜悦行得通的方法？为什么呢？”保罗接着就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他引用了创世纪里面三个历史事实，三个历史的人物，亚伯拉罕、夏甲跟以撒他们的故事来说明。而作为相对于对比的这个撒拉，撒拉对比是什么？是谁呀？以斯玛利。哦，这些人他在圣经里面没有直接描绘出来，但是在字里行间里面，我想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不是啊？而且我们来看看，回到几千年前的时光里面，来揣摩一下保罗在这边他举这个例子的一些舞台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了解的话，这个故事的话，我想 你可以了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在几千年前，神曾经对一个生活在现在伊拉克啊，那个伊拉克地区的那个乌尔地方非常富有的商女的一个老板，他应许他说：“你会有一个儿子。”然后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会成为一个世界上伟大国家之父。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亚伯兰。哎，亚伯兰。然后他妻子是什么？妻子名字是什么？撒来。哦，好好，神给他应许了，你们要有儿子。可是怎么样？几年过去以后，肚子还是扁扁的啊，啥事没事情发生，没有孩子，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哎，即使神给他应许了，亚伯兰到那个时候仍然是膝下无子女。哎，你要知道哈，在当时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是一种羞辱，是一种绝望啊，是吧？哎呀，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怎么样？等了半天神的应许还没来，怎么样？你不来，这个太监不急，不是皇帝不急，急死什么太监了，就这样，你不来又怎么样？我就用我的方法来解决了，对，就决定用自己动手来解决了。所以亚伯兰就跟妻子的那个仆人夏甲，仆女了，夏甲怎么样？就同房了。哎，怎么样？哎，果不其然呢，夏甲就怎么样？怀了孕了，而且生了一个儿子哦，叫做以斯玛利。请注意哦，透过人的努力，有没有可能会成就一些事情？有可能的。亚伯兰试图完成神的应许，这是一个事情。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跌破大家眼镜的，大家怎么样？他们以为觉得不可能了。当时撒拉已经几岁了？九十岁了。哎，神居然神奇的让他也有一个儿子了。撒拉所生的儿子是谁啊？以撒。所以现在亚伯兰又怎么样？有两个儿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两个男孩一直到他们的后代之间，就不断的要争取这个控制应许之地在哪里啊？中东那个地区啊，发生的冲突。我想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来说明阿拉伯地区现在为什么存在那些原因的，那些冲突的原因啊，不是。保罗在这边说什么？这个故事可以成为一个比喻，来表明在每个教会每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这是保罗， 我觉得这是保罗非常聪明的地方。因为很显然的，这些来到加拉太的这些假教师，很喜欢把自己抬高，怎么 看得很高的可信度。他说：“你注意，你要告诉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伟大，对不对？哦，伟大，很大吧。那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好吧，你说你是亚伯拉罕后裔，没问题啊，我不会跟你争辩的啊，是，我同意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哎，但是是哪个儿子的后裔？哦，这个一样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独尊律法的人，那么应该知道律法说什么嘛？哈，是吧？你们应该知道吧？对，律法说什么呢？他接着说什么？因为律法上记着哈，亚伯拉罕怎么样？有两个儿子哎。”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 然而那按那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次祖妇人所生的是按着什么？是凭着什么？凭着应许生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说这两个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都是两约。我上次在给各位电友你们讲过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其实是圣经里面最不容易了解的经文啊，特别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哈，保罗在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他换了两个不同的词汇，很重要的。第一个，他用什么肉体来代替什么？代替前面三章十节的什么以行律法为本，同样是意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靠自己，靠肉体的行为。那么如果你注意的话，就引申下面第五章肉体的情欲，哦，这个是跟圣灵相争的，哦，以行律法为本，靠着行为的肉体的表现的这个字眼，讲清楚了吗？那么第二个替换呢，它是以什么？以应许的产业来代替了什么？代替了因信称义的福。记不记得我们这两个以行为行律法为本，因信称义的福，我们在前面一直在他一直强调的东西。那么到他这边的以后，他就转换一个用词，用肉体跟应许的产业来取代。讲清楚了吗？那么如果我们明白这两个词汇以后呢，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理解这十一节的经文。啊，这个经文的话，我把它组一下，可以分成三组对比。21节23到23节的是两个儿子的对比。两个儿子是哪个两个儿子啊？一个是什么？以斯玛利，另外一个是什么？以撒。对，好，这两个亚伯拉罕儿子的故事。那么三个儿子是什么？是得应许产业的是谁？是以撒。身为奴仆的，受奴役的是谁？是以斯玛利。啊，这两个对比好，好不好？那么第二段的话是从24节到26节，这个是什么？是两个妇人的对比。两个妇人是谁啊？夏甲，是为奴的夏甲，跟自主的妇人的什么撒拉，两个对比，对不对？是不是啊？啊，这指出两个对付罪的方式，对付带来羞辱的方式。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的方法。什么方法？靠谁的方法？靠人，靠人的力量，靠人的行为，靠肉体成全的就死路。跟他对比的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讲的嘛，啊，是什么？是神主动的方法，是凭信称义的方法，在圣灵里面得成全的一个方法。第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的是什么？是两个结果的对比，两个结果的对比。好，夏甲是什么？是按着肉体生下了以斯玛利，靠着什么？代表什么？靠着肉体。哎，你们其实也不用抄了，到时候我真的如何给你们了，你不要抄了哈。好，行律法为本的，以行律法为本，靠着自己的努力，活在律法下受奴隶，这是第一种的结果。好，那么第二的话是凭着应许，神的应许生下的以撒，代表什么？以信为本，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基督里称义，在圣灵里生活，活在自由下的那种生活，那种结果。所以这两个结果是不是啊？所以这里两个结果，两种解决的方法。这里保罗就把过去三章里面，第三章、第四章里面所讲的总结起来。我也讲清楚，讲清楚了哈。好，我们现在就回到经文里面，仔细来探讨一下，在第二十一节。保罗说，就问他说：“哎，你们加拉太人啊，你们愿意回去活在律法以下的人啊？哎，请你告诉我，你们真的了解活在律法以下的意义吗？你们搞不懂啊，你搞懂跟没有搞懂啊？”他说：“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那么他接着就提到了三个重点啊，就是三个那个好三个哈。那首先呢，我们是凭信依靠神主动的应许的，要搞清楚一点。啊，第22节、23节里面他讲什么？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两个对不对？哎，创世记载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嘛，对不对？一个是夏甲为奴的夏甲生的啊，一个是自主妇人撒拉生的，对，刚刚已经讲很清楚，对啊。那么，如果你注意这个里面的文字的话，保罗在这里面的话，女奴跟这个自由妇人呢，前面都有一个冠词。那么我们如果懂得文学的话， 如果加一个定冠词，代表什么意思啊？啊，特定的人选，就特定的人嘛，对不对？是指特定的。那么特定的人，女奴是指谁啊？不是说一般所有的女人啊，女仆哦，不是，是指谁？夏甲。那么自主的妇人是指谁？就是指撒拉。这两个特定的人的话，这两个就加了分类哈，就不是这个不是一般的哈。但是这里不是创世纪的意思，我相信是保罗按着自己的论点哈，他需要用寓意的方式把它加上去的，强调撒拉的身份是自主妇人的身份，夏甲是什么？是女仆的身份，所以这代表两种生活方式的人，讲清楚了吗？是这样的哈。好，他说然而那使你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知道刚刚已经描述了很多了，那个夏甲生的是谁啊？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怎么生出来的？是按着什么？是血气，按着他人的方式就指出来的嘛。夏甲是人的作为生下来以实玛利的啊。那么自主妇人所生的是以撒，是凭着什么？凭着应许生的啊。这个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好，那么呢，保罗所要做的对比是什么？按着肉体凭自己，跟凭着应许依靠神，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在这边做一个表对表，对不对？一个是按着肉体凭自己，一个是凭着应许依靠神。那么跟那个什么，那些想靠着行律法被称为义的人，跟那些因信称义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样一个对比上去了？保罗很聪明的，你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哎呀，他就把现在的情况跟当时的那个情况硬合起来了。他说只有凭着应许而生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合法继承人。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就好像什么，保罗说，哦，你们都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没错，很好很好。他说啪一声摔了一个耳光给他们，他说你们是谁的？哪个真正的儿子啊？你们是真的儿子吗？你们是凭着肉体生的，还是什么？还是凭应许生的？不一样。保罗用这种方式来用以撒跟以实玛利的关系来比喻那种以信为本的人跟那个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两种不同的关系。我讲清楚了没有？你注意到没有？哇，这两个儿子里面只有谁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啊？只有谁啊？只有以撒。只有那亚伯拉，那个保罗说只有那个以信为本的人不受律法的限制，才是自由妇人的儿女，才可以承受属天的产业。保罗，我真的很佩服保罗，很厉害。他真的一天下来，如果我是那些假教师，我说死啦，对不对？同意吗？以实玛利代表什么？代表靠肉体行为的人，他们是女仆的儿女，不能够承受因信称义给亚伯拉罕的福啦，没有办法的啦。第二十四节，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哈，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对吧？那么西乃山的约跟夏甲的连接起来，两者都是皆生为奴的，是在律法以下的人，就好像夏甲一样，生下来都是什么？你从仆女所生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仆女，没有出路的。这现在不一样了哈，以前是怎么样？以前就好像印度人一样，印度分的种民对吧？你是哪一个阶层的生的人对吧？你从那个阶层生出来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跳到别的阶层去啊？不可能，你就是那种层的。所以这个就当时就这样，你是奴隶生的，你就是什么？你奴隶。我们中国人讲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一样的，就是这个观念啊。当时奴隶里面，母亲是奴隶。生的怎么样？儿子也是奴隶，女儿也是奴隶，守律法为本的就是这样子，生活在奴隶当中。好吧，第二个的话怎么样？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这个在约里面怎么？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圆满的结果，以信为本的人称义。第二十五节，保罗接着说，这夏甲二字指的是阿拉伯的西乃山，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列，因什么？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就讲到地上的儿女，指的这些犹太教的这些假教师，你们西乃山的奴隶他们。第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他就把它 表明出来了，很清楚的，你们这些靠律法的，你们就是什么？用地上的耶路撒冷，你们是靠人的作为的。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以信为本的人是怎么样？是靠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啊。我们这些福音所生的属天是以信为本的信徒，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是借着圣灵引导我们生活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了两个儿子，两个妇人，两个约，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你怎么样面对羞辱的生活方式。那么他引申出我们得救，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羞辱的一个方式，是神主动开一条道路。这是加拉太书最重要的主题。讲了半天，你是要靠你自己还是仰望神？是不是？同意吗？神拯救的行动是从天而来的，应许是神主动的承诺。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的永生。你注意到没有？不是神说我赐下一个方式让你们好好努力好好表现，所以我才可以给你们一条通天之路。不是的，弟兄姊妹，这非常清楚的啊！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行为要来得拯救，要来除羞辱，是死路一条。第二个，他说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凭信欢乐经历神的大能的啊、哦！后面看得到吗？可以哈、哦、保罗最后用一个以赛亚书这个54章来总结这两个对比。他引用的经文呢，提供一幅非常美丽图画。第27节、28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为什么？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哇，很棒的话语啊！夏甲，你不要讲夏甲啊，夏甲跟撒拉有什么不一样？我可以想象的。夏甲应该是很年轻很漂亮的，对，同意吗？比起90岁的老太太，虽然当时可能还很漂亮，但是再怎么比，我想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不可以想象啊，这个夏甲应该是什么年轻，最少比撒拉漂亮一点嘛，对吧？哎，年轻，夏甲是年轻美丽有生育的女子哦。那么撒拉是什么？是年老衰弱不怀孕不生养的哦。那么她这么有丈夫等于没有丈夫的女子哦。你看保罗借用撒拉做比方，他要怎么样？要我们像谁啊？要我们像撒拉一样软弱不能自救的人，但是怎么样？我们却可以欢乐，是不是啊？要欢乐哈、哦，要欢乐，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那个命令之一啊。你要欢乐啊，就要保罗喜欢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在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这边什么？你们要欢乐，为什么要欢乐？为什么要欢乐？哎呦，不怀孕呢，不生养哎，哎呦，很惨哎，丢脸了，对不对？但是说什么？他说，虽然不怀孕，虽然不生养，哎，虽然有丈夫等于没有丈夫，虽然环境没有改变，那么虽然在无力自救的情况之下，但是怎么样？你们可以欢乐，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神有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在那边，因为神应许你要欢乐哦，因为神要医治我们的罪，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空虚变为满足，使干旱的成为丰盛。他要来除去我们的罪带来的羞辱。我们靠我们自己努力，不见得有用。但是神应许我们，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那种喜乐的原因。这是信心之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虽然产业得到了没有，还没有得到，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但是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因为相信神而欢乐。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同意吗？我很怕弟兄姊妹们做见证哦。有时候我们听见证好不好？当然很好。可是我们有时候听见证，我们会 我真的有怕弟兄姊妹会说哦，听到什么？哎呀，我找工作找了半天找不到，然后怎么样？哎呀，神感谢神总算给我一个工作了，我来感谢神，我要做见证赞美神，对，是吧？那么哎呀，我等了半天了，我想要怀孕生的，哎，总算神怜悯我，让我有一个儿子了，哎，我总算等了半天快要有孙子了哈，哎哎 我们是等到这个时候才赞美神的，对不对？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结果了以后才赞美神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对，我们总是什么样？要拿到以后才要来赞美神，这是我们的。我们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靠行为律法为本的。这边保罗提醒我们是什么？是要怎么以怎么样？以信为本，你相不相信神给你应许？不是等到有结果以后，不是等到有怀孕以后，不是等到孩子出生以后抱抱，哎呦，可以叫爸爸以后，叫妈妈以后才哦，感谢赞美神。不是的，不是工作有了着落以后，不是钱到手了以后，我才来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怎么，这是我们很容易落到光景里面，同意吗？很自然的。但是以信为本的人是什么？凭着应许成为神儿女的人。却是先相信而欢乐，因相信不因为因凭着眼见、啊、而将荣耀归给神。很重要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欢乐是感性的动作，却是可以用信心去体会的。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从圣灵而来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对不对？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那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的体会。第二种很重要。第三个，我们可以或是什么，要更要凭信驱赶走奴役我们的一些东西。四章二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一样，有没有是这样？同意吗？我们的一般观点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以行为立本，我们的本性里面就是不相信神嘛，不相信神的应许，很多时候就这样。另外，这东西就这样子了。保罗说不是说这个世界逼迫教会，很多时候的确世界真的逼迫教会没有错，但是保罗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其实是宗教化的病毒。我们明明是信主的人，我们明明是因信称义的人，但是我们的所行所为，我们所思所想，很多时候是落在宗教化的教义里面。这个病毒蔓延到整个的，就把这个救恩的本质从恩典改变为行为的表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保罗说什么？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他说是说要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也就是说什么？要把可能奴役我们的那些东西要把它驱赶出去。弟兄姊妹们，再强调一遍，保罗一直强调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对不对？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得到福气了。以信为本的人跟以行为律本是不应该同时存在的，同意吗？是不应该一起传送产业的，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实际上应用我们生活上面？怎么实际上应用我们生活方面？记不记得我上礼拜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所思所想怎么样，都有耶稣基督的那些特质在我们里面，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以信为本的生活里面呢？从我们的自己生命可不可以开始，将我们心中奴役我们赶出去，对，将与神为敌的那种自义、那种自靠、那种自我的想法把它赶出去，那种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要去想，不要去说，可不可能？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们拒绝靠行为表现、靠结果来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跟身份。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做？我们很容易做到这个里面的，对。我们弟兄姊妹，请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保罗一再强调一件事：你我的身份价值是不是从我条件来衡量的？是不是靠着我长得高又帅啊？是不是靠着我能力怎么样来表现的，来衡量的？不是的，我就讲过了嘛，对。如果是看得高和帅的话，那我看到这些弟兄每个人都比我高又比我帅，嗯。啊，如果说看能力的话，我看下面有很多人都比我能力，那我可不可能得救啊？我可能可不可能得到这个福气啊？不可能，你知道意思吗？同意吗？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强调一件事情，你我的价值不是，你我的身份不是从我长的条件多好而来表现，也不是从我的同伴而来，更不是因为我别人怎么样说我来衡量我，而是怎么样，而是神怎么说。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 要靠着别人来定你的价值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苦死啦，是不是啊？今天他很看重你，你很有价值，明天你得罪他一点的话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们都不回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要为别人而活，为神而活，很重要的观点。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一个观点是靠着凭着神的应许决定了我的身份，我的价值。我告诉我讲再讲一遍，我上次也讲了，我不是说你们怎么样，我是说假使说你们都不喜欢我，我上次要讲了没有讲清楚，有姐妹很误会，我说她以为她得罪我，说没有，不是，我说假使你们都不喜欢我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很在意的，当然有一点不舒服了，不能这样讲，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很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我还想到什么？我太太很爱我，更重要的是什么？我的神很爱我，这个很重要。阿们。我再强调一遍了，你要为别人活得真的很辛苦，因为别人的要求总是会变的，而且怎么样都不一样。特别是丈夫跟妻子，我告诉你很不幸的，好吗？我们可以对别人容忍一点，但是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丈夫怎么样，都有很不合理的要求。阿们。有人在偷笑的哈。对别人同样一件事情，别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哎呦，掐死你的，掐死你的温柔。如果你要靠这样的话，很累。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的价值，你的身份绝对不是靠别人来肯定你，这是神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拒绝靠着感觉经历决定我的一跟神的关系，从头脑的信仰里面，弟兄姊妹，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这是以信为本，不是靠着追求感觉经历可以来开阔的度，而是什么？而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相信神的应许是唯一的道路。拒绝以行为来决定神是否爱我。哎呦，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有一些立法主义的人讲，哎呦，什么都今天出去的，哎呦，踩到那个黄金了。一个想法什么？糟糕了，今天早上我忘记读圣经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哎呦，这个当然最好正好。很多人就这样子，哎呦，就马上连接起来，这种就是靠律法行为为本的人。好像你所做的会影响神今天爱不爱你，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好不好？好，要清楚一件事情，神接纳我，神喜悦我，不是因为我做得好，做得好做不好很重要，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不是因为我做得好做不好，神爱我不爱我，因信称义是神接纳我的根，不是以行为律法的为根，在圣灵里面活出美好的生命是果，把律法主义跟那个假的福音，一切奴隶的保罗这边提醒我们要把它赶出去，这个不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存在着。拒绝以行律法为本去对待你的丈夫，对待你的妻子，对待你的孩子。我刚刚强调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配偶都是用种监督警察法官的，对别人都可以随便的，可是什么对丈夫对妻子，哎呀你这里做不好，哎呀你这里做不对，哎呀你这样子，哎呦，有没有？你们都没有，我知道哈。又怎么很多时候我们要改一下，很重要的，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用这种行律法为本的话，我说一句实在话，你不会带给你的家人改变的动力。阿们。很多时候你这边哔哔哔哔的话，很多时候让你的家人怎么样，更加怕你，更加拒绝你，只会奴隶他，成为他的捆绑，没有真正的给他力量能够去变好。如果你真的想变好的话，相信神可以变。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好了，弟兄姊妹们，你自己改变都不容易了，不要期待你的配偶，不要期待你的家人一夕之间马上改变。阿们。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人心，只有耶和华神才能够改变人心。阿们。很重要的哈，要把律法主义赶出去，要走以信为本的道路，告诉他你做不好的地方，告诉他需要神的拯救，告诉他神爱他，你也爱他，神已经接纳他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缘故，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啊，他表现怎么样？弟兄姊妹们，他可以帮圣灵可以帮助他了。弟兄姊妹，圣灵可以帮助你的家人、你的配偶啊，活出在圣灵里面的生活，很重要的，这个是很重要。你不要怕，你这样做会滥用自由、滥用恩典，不用怕的。弟兄姊妹们，反倒是怎么样？这是从里到外生命改变的一个方式。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说，哎呦不行，如果我们放弃宗教规划，没有告诉他原则的话，那么那些人不是更容易犯罪吗？我们不是要更为圣洁吗？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圣洁？我们要圣洁，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确要成为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是保罗在这边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应不应该成为圣洁，保罗说应该要成为圣洁。保罗的观点是说，宗教化不会使你成为圣洁，没有用的，造成困扰的。亚伯拉罕用夏甲生下的儿子，他好像解决了问题了，但是造成了更大的问题。阿们。弟兄姊妹们，沐浴在耶稣基督里面，专注在耶稣基督，才可能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看到不一样了没有？一个是行律法的，一个是以信为本的，两个带出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选择的是什么？盼望神继续向你显。